第七章，洪水要来到，当回忆洪水就要来到之前，挪亚这个人和他所造的这个方舟都预备好了，所以呢，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讲到进入方舟。所以第六章是预备方舟，第七章就是要进入方舟。进入方舟的目的是什么？躲避洪水。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所以这一章也是非常要紧。挪亚不但自己进入方舟，而且呢，带领全家进入方舟，不但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子，而且还有三个儿子，都能够进入方舟，躲避了洪水。所以外面都是洪水，全地的人，所有的牲畜，所有有气的人，全都灭光了。但是唯独在方舟里的，全部得平安啊，得保护。所以这就是看到的。所以我们读了今天圣经，就看到神的话语每句都是现实的。神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神在地上实在是找到了一个他直接的出口，他恩典的一个出口就是挪亚。神借着挪亚成就了他自己的计划和他的旨意。所以挪亚这个人很重要，所以他被称为是信心的伟人之一。那等一下我们要讨论挪亚怎么样说明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实在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所以是保留了他和他的全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全家可以说是出死入生。所以经过洪水，他们还能够生存，这表明什么？如同是死而复活，是出死入生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第一段，第七章的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是神吩咐进入方舟这一段，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的吩咐挪亚。挪亚这个人就是耶和华怎么吩咐他就那样去做。第五节不是说吗？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为。神怎么吩咐？下面更具体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吩咐。也就是洪水没有来到之前，作为挪亚来讲，一定要听清楚神怎么吩咐，就好像神直接指挥一下，上面指挥。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各方面都看见是神的安排，神亲自的引导，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五节，神吩咐进入方舟，神吩咐进入方舟。大家看第一点，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所以。进入方舟的人一定要是什么义人？这个义人，这就是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挪亚信靠神，在那一个罪恶的时代，地上充满着强暴，人人犯罪，人中的所思想的都是恶。你看看，所思想的都是罪恶。在地上呢，这个人的行为败坏，又是这个婚姻的堕落，又是各方面的罪。但是挪亚被神拣选，他是个义人。表明他不和那些个罪恶同流合污，他真正是一个义人，而且他也在传一道他在传一道。所以现在神吩咐的说，神说你和你的全家，所以神不念挪亚，也不念他的全家。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挪亚他能够带他的家分辨为神，儿子也大了，而且都娶着媳妇，如果不想进去你也没有办法，是吧？但是呢，挪亚他的儿女呢也是这样的事，全家都是非常顺，同心合意，那是不是神的旨意？而且都能进方舟，所以这里神吩咐，就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这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神在惩罚当中，表明透出了神的爱，神拣选了挪亚，借着挪亚留下了这个余种，留下了圣洁的这个虔诚的后代，虔诚的后代。下面呢，不但挪亚全家要进入方舟，第二点。就是还要带入什么？因为前面一章已经讲到了，各从其类，所有的动物啊、昆虫啊、爬行的、飞行，都各从其类都要带进去一公里。那现在为什么要讲呢？这里有目的的。我们看第二点，还洁净了，这里特别讲到洁净了畜类和洁净的飞鸟，这两类啊，是不是一公一母，而是什么七公群？那就是在这章特别讲。那为什么要这样？那神。所说的就是他，神要他所做的一定是有原因，是有原因的，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吧？所以就是说到牲畜里面有洁净和不洁净，这 里以后我们看这个民利未记十一章，就可以知道，在以色列人后来不是真的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代，神拣选亚伯拉罕后代，神叫他们在言辞上也要分别为圣，因为他们长期的这个要行这个旷野的路程，所以呢，神让他们在辞上的圣言就记住，在牲畜当中，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神讲的非常详细。具体来讲，可吃的就是又分体又倒嚼的，这样的动物是洁净。你看这样的动物多半都是吃草，不是吃乱七八糟的，又分体又倒嚼。分体就是在脚底下这个地面是分开的，倒嚼就是它的胃也是可以反刍，会反刍。当然这里有很重要的宝贝的属灵的意思。所以这里神就说了，洁净的出来你要带七公里，不洁净的出来那你当然不是七公里，也要留口袋，但是呢只能七公里。空中的飞鸟也是这样，要带七公里可以留种，当然一公里也是留种。那为什么洁净的畜类和洁净的飞鸟要七公里？这里起码是有部分两个原因，有可以说是两个。一个方面是为了献祭，献祭，因为献祭给神都要是分别为圣，是圣，所以这里也就暗含着神要以色列百姓注重神的救赎，看重神的救赎。所以挪亚一出方舟到了第八章，大家都知道他怎么样，他首先为耶和华筑坛，他献祭给神，表示他的感谢和什么样，在神面前一个奉献，感恩的心和奉献的心。所以今后呢要献祭，让以色列人能够敬畏神，这个献祭是什么意思，就是亲近神，侍奉神，求告神的名。所以献祭的所有的妃嫔或者是牲畜一定是洁净，不能不洁净。你看以色列所献的祭就是牛羊，是吧，就表示是洁净，因为神是圣洁。所以这里也包含着告诉我们说，神本身是圣洁的，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亲近神，侍奉神，要献祭。所以第一个原因就用为什么提供提供，因为有大量的祭物要献，所以呢要提供祭物，那就是保存的种类多一点，让他们生活的多。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洪水以后的人类，神允许人要吃肉。你这当时我们看见第九章就看到了，整个挪亚一约以后就让他们可以吃肉，这个肉都可以吃，只是不可以吃带血的肉，这是唯一的条件，带血的肉不可以吃，不可以吃血，但是肉可以吃。所以提到了为了肉吃呢，所以也要吃洁净，要洁净。以后我们看在神对这个百姓要求就是这样，所以主要是这两个原因。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预表在里面，就是表明神本性的圣洁。所以要大量的繁殖圣洁的七公顷，等于比那个一公一亩要多起码是六倍吧，是不是，那个是一公一亩，这里叫七公顷。神就是圣洁的，神要他们多多的保存这些圣洁的种类所以呢牲畜是这样，大家记住啊，一个为献祭，一个为肉食，还有一个就是表明这一个圣洁的一个预表和含义是这个原因。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四节，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从地上除灭。再过七天，大家看一下，再过七天，那就是说这第一小段里就是神叫挪亚做具体的准备，正式进入方舟起码是七天，这个七天的时间有充分的准备。你想这么多的牲畜，这么多的动物，各种齐备，还有人，还要搬东西进去，还要搬食物进去，是不是，这一切，所以七天这是神给挪亚预备的这七天，告诉他再过七天我就降雨而且呢降雨多少天神都讲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说有七天的准备，给挪亚有七天的准备。所以神做事都是安排的这么合适，七天的准备。所以底下第五点，挪亚就跟着耶和华所吩咐行的。所以第一段就是神的吩咐，神吩咐进入方舟，那具体的要求呢就是这么几点。但在这里我们现在要注重最要点的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要懂得究竟方舟的意义是什么。方舟啊是一个大船呢，不错，方舟是一个大船，是不是，那么没有这一只船，挪亚全家别的也死，是不是，再过七天哇洪水来到，四十昼夜下雨，你想想往哪走，水越来越涨越来越涨，后面就告诉我们两拉拉山最高的山都高过15尺， 没有一个人怎么活的。所以呢，这个方舟代表救恩，代表救恩。你在方舟里面你就平安，你不在方舟里面你都得耶稣，在方舟里你得到拯救。所以方舟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它属灵的意义，这是一只船，这个船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领人进入救恩里面，进入方舟，要把人带到方舟，我们自己也要进入方舟。所以方舟的意义就是救恩。在基督里你有平安，你在主外你没有平安，你有钱，你有地位，你有房子，你有什么，你是做个总统也没有真的平安，因为你只有进入方舟才有平安。所以这一段虽然很简单，但是我想我们强调的就是第一，方舟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我明白洪水在了、方舟的意思就是你在主里，在基督，在救恩里，你就在平安。耶稣在约翰一第十六章最后一节也讲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因为我已经得胜了世界。耶稣已经胜过世界，耶稣为我们上过十字架，舍命流血，成功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就代表这个方舟。所以我们想，不要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船。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大船，但是我们今天信，我们大家都进入方舟。我们在方舟里面，我们有平安。虽然我们在世上可能会有病苦，有一些的苦难，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风浪，有一些考验，有一些试探，但是你放心，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参考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我们读到方舟，我们大家一定要深刻的领悟究竟方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天天都要进入方舟，不但说你得救了，你得救了，你的心每天，我们的灵性天天要把自己进入方舟。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还没放在这里。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我们的位置。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一节到四节，等一下找到了。二十六章834页的这个书。好，我们大家一起读。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城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那这一段呢，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这个方舟的意义是什么？神对挪亚说了，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几个字最要紧，也是我们这一章圣经的中心。如果离开这个中心有什么意思？哇，大水来到，灾难来到，洪水来到，那不都得淹死？你挪亚都进入了，你也得淹死。但是神怎么保护他？神叫他一个方舟，进入方舟你才能保护，进入方舟你才免去灾难。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一节到第四节，大家看到了吧？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这一段是一个歌，这个歌就是一个救恩的歌。他讲到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常常特别重点讲到耶和华的救恩，讲到救恩，所以神的儿女，包括犹大人，每个神女，你怎么样能够得平安？这里告诉你。你要进入坚固的城，坚固的城，耶和华将救恩当作城墙，这个坚固的城就是一个救恩的城。那意思说，你只有进到这个救恩的城里，你看这多景，这多形象，对吧？告诉我们，你要进入这个城，那边告诉我们要进入什么方舟，这方舟就是救恩，所以你要到里面，就好比在这个救恩的城墙里面。所以一般讲城墙就是要救恩，城墙。你看尼希米的时代建造城墙，表示什么意思？救恩的城墙都毁掉了，遭大难受凌辱，所以你要重新的建造。我们里面的城墙也是这样，这个城墙也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一个方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那你永远平安，是不是？所以我想我们要多一点时间把这个地方要领悟深刻。那你看下面说什么？敞开城门，是守信的义民得以进。方舟里的人一定是因着信心进去的，你没有信心就根本不进去。你看挪亚一定也有亲戚朋友，是不是？也有好朋友，也有给他 什么给他灶方中的那些个木工啊铁匠啊，
是不是这些个工人，是不是这些人就是没有信心，哪里会有什么水来，这风调雨顺天天很好嘛，你这个老头子大概疯了，在空间里把他输了，是不是啊，你做梦没有信心，你根本不信，你就不肯进入，问题你进入没有，是不是要进入，所以第三点最宝贵的，天天依赖你的，你可以保守他怎么样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我们要天天的依赖他。世上有苦难，我们大家坐在这，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啊、你也不知道你的家庭里的国家民族会发生什么事情，世上就是有苦难，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放心，那你在国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天天的依靠他，他就是我们的救恩，就是我们永久的磐石，看这个证多么宝贵，是不是、啊、是我们永久的磐石。所以神叫挪亚进入方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他在救恩里面能够蒙保守，能够得平安。这里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进入方舟，是不是、啊、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得救，我们得救怎么得救的，因着信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得救了，你表示你进入方舟了。但是这样还不够，这样还不够，我们要知道这个洪水代表什么啊？我们今天讲方舟的意义，今天大家的洪水代表什么，洪水起码有几个意思在里面，在这里所讲的洪水是灾难，是惩罚，是神的管教，是不是？神不说吗？再过什么七天啊，我就降洪水，而且洪水降四十日，洪水一直在地上，一共有150天，水势浩大，把所有的生凡有血气的通通都淹光了。表示第一个意思，洪水代表什么？灾难，神的惩罚，神一定要惩罚这些个不敬虔的时代。除了挪亚全家以外，当时全地的人都是根本不信，这一套我才不相信的。我有我的好日子，我有我美好的前途。不信，你不信，你都免所有的见证。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洪水代表苦难，代表苦难。你的末日倒没有来到，但是我们在今生当中，你做基督徒，你都难免有苦难。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你不是说我已经进入方舟了，但是刚刚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灵性的光景，我们没有真的进入方舟。所以苦难来到了，你叫做什么呀？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好，就怨天，就人，就怨神。是不是啊？上帝大概苦待我了，哦，环境也不对，你没有平安啊，你没有喜乐，你什么都失去了。原因是什么？你没有真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借着读经祷告与主联合，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性真的进入主的里面。因为什么？因为随时世上就是有苦难，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洪水代表这罪恶的权势，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球就是什么，充满了罪恶。在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世界就是罪恶，是那耳诈我毒。你看这个世界，眼目的情闻，肉骨已经心生骄傲，是吧？如果我们放松自己的话，那你天天就是在怎么样被世界引诱，你天天就是在软弱当中，灵性一定没有进入方舟，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灵性，让我们不被四周围的这个洪水，罪恶的洪水所侵蚀。那你天天要在方舟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有人看看电视，这个心都会偏斜，你的心都会存在罪恶里面，是不是啊？你看看小说乱七八糟，你什么都看，那你的心都没有在方舟里。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躲避洪水。所以今天的题目我再强调8个字：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意思说，你不进入方舟，你就不能躲避洪水；你不进入方舟，你不能远离罪恶，你还是被罪恶所胜。什么罪恶？里面有私欲，外面有魔鬼的引诱，以至于我们就会软弱，心性软弱啊！看环境，随着世界的潮流，啊，你追求钞票吧，你追求虚荣吧，你追求世界的享乐吧，那你一定越来越远，那你就不知不觉，甚至我们就被洪水所冲灭。罪恶像洪水，平常我们也讲，世上的罪恶像洪水猛兽啊，它现在不是这样，但是这是肉欲横流啊，世界上什么罪都有。黑的都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都到这个地步。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和带领我们的全家都能够怎么样进入方舟，逃脱地火。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中提到，那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上回我们也这个参考了这个圣经，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间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啊，又娶又嫁， 茫茫碌碌，是吧？就是空虚这个世界肉体的满足。但是你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到，耶稣这么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警醒，你不防备，这个罪恶的权势就把你抓住。你这你看看教会，有的人就慢慢不来教会了，受洗了慢慢就不来了，为什么呀？他有功夫还去玩去了。那他很有钱，很享受，他也没有苦难，他不来。有些苦难太厉害了，他来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天天要记住，在他里面有真的平安。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很了解，就是天心依赖的，你就保守，能够保守十分的平安，在他的里面。这是第一个重点啊。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小段，就是六节到十六节，六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是什么？前一段是吩咐。下一段就是实际挪亚就带着全家进入，所以第二段就是全家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就是神这么说他就进去，进去的时候洪水还没有来到，你说这不是叫平静进去，所以我想啊，周围的街坊邻居啊，这邻里啊，这亲戚朋友一定看见叫爸啊，这老头子带着一家家里面特别想大官呀，是不是都跟着爸爸跟着妈妈都进去了，进去做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但是进去以后七天过去了，洪水真的来了，洪水真的来到了，这些人要傻了眼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找六个罪，他一开头就没准备把这个岁数交代出来，为什么？挪亚找六百岁，再加上前面的这个年代，就告诉我们，马祖沙拉活的年代正好是什么九百多岁的岁，所以说挪亚忙紧紧的紧张的把这把老祖宗埋葬，是不是？把老祖宗埋，把祖上拉埋葬，他进入方舟，就是这一刻，就是六百岁，整六百岁。所以说，神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时间、空间、人类的历史都是掌握在至高的神的手里。神做事常常是有时间性的，我们一样。像挪亚就是听话，他别说我第八天进去，马马虎虎在等两天没有关系，那不行。神说七天就到了，七天就来了，洪水真来到了啊！如果你马马虎虎的话，你就措手不及，你这是食物放下了，又是什么东西没有放进去，又什么东西没有带进去，是不是？所以神的吩咐很要紧。挪亚就是100%不打折扣，完完全全听神的话。我们今天也有这样，对神的话有这样的态度，是敬虔的心。我想挪亚他实在是体贴，他不怕人家笑话，他不怕人家藐视，一定很多人有的人藐视他笑话他，是不是啊？这个人发挥了，那他不怕，他就照着咱们这么去做。下面第七点，挪亚就从他的妻子儿子儿子都进入了，有没有？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下面洁净的出来和不洁净出来，飞鸟在地上的一切昆虫，他都是一对对有功有名，都带入方舟。怎么带入方舟？你看看第九节最有意思，九节啊，和下面提了两次，九节十五节，所以这就是看见神的智慧、神的作为、神的能力。天地万物，连这些个飞禽走兽、昆虫、畜类，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听命于神，被神支配。你看看怎么带出去？挪亚一个人拿了这本事，就是加上他的太太、他儿子、儿媳妇，也凑一家八口，八口人能管得了全世界宇宙万物一切的动物、生物、昆虫，这个也很难。你看怎么做？说这一切都到挪亚那里去，走去报名的人，他这样，这个人都到挪亚那里去，神就会引导他们按照次序，有条不紊，就是一对又一对，一对一对就进去，进去了，或者老大啊，这个房间是所有的什么？是哺乳动物啊，那个房间是昆虫爬类啊，那个房间是飞禽走兽，清清楚楚，都什么到挪亚那里。所以神给挪亚多大的权利？没有一个动物赶不来，是不是？没有一个，还得一公一母一块来。你看每一次都记得一公一母，一公一母不能离开，是不是？将来还有繁殖，不能轻易的那一个，都行。你看，正如神吩咐挪亚，所以挪亚的信心和他的这个遵命实在太伟大，他的信心做到。所以神用的是一个挪亚成就神的。神的大业，神的过了那七天，下面洪水慢慢在起。过了七天，洪水果然就来了。当挪亚六百岁，而且二月十七日的那一天，有日子啊，二月十七日的 等到第八章，你看看那个出方舟的时候，也有日子，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在方舟里到底一共有多少天，有多长时间，都能够算得出来。所以神让我们进方舟，也表示了什么？神给你一个等候补偿的一个阶段，在这里保护你，在这里你要学等候的工作，让你进去就得进，哪天从哪天到哪天，你看在这里告诉按月是七日，那一天天渊的全员都裂开，这个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为什么？为了向红姐要什么？要灭尽，也可以说是对全地的这个充满罪恶的一个大地啊，做一个洁净革新的工作。你真是一个喜，因为地上充满了罪恶，所以这一个大水来到，四十天降大雨。我到印度有时候，这个淹着在一个地方两三天，淹着下大雨就出在，不要说四两三天，这人都不能走路，不能起死心的，根本就没法行动。满天一层楼都会淹了，两三天连着。昼夜这么连着下，我们纽奥良去年也够呛，是不是？我们的房子就差一点点就进去，每次到差一点点进去，它就停了，就我们家，是不是？昼夜的下不得了嘛，四十昼夜，那么厉害，就说神的惩罚呀，听到。所以十三节又告诉我们，又强调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寒、雅各一个没落下，老大、老二、老三，啊。三个儿子进去了，还有挪亚并他的妻子进去了，还有三个儿子。他这个形容很有意思。一般啊，大儿媳妇跟二儿媳妇跟三儿媳妇，媳妇跟媳妇之间叫做妯娌的关系，是最不容易和睦，是最不容易大家同步走路的，对不对？但是圣经给我们形容三个儿子、三个儿子，我相信这三个儿子跟三个同，真的什么跟同胞、手足、姐妹是这么亲爱，这么同心，这么同一个步调，所以都进入方舟。啊，我们家里的弟兄姊妹，你们家里的儿子媳妇有没有这么相爱、这么同心啊、这么合一、这么一个不掉，没有一个哪行都不行。而媳妇家的娘家没有一个肯进来，起码三点光了应该进来一个吧。媳妇的妈妈、媳妇的爸爸都不进来，大傻瓜，你姑娘嫁人了，你去吧，我不肯进去，你们这个大船进去做什么啊？都不肯进去。所以进入方舟的就是恩典。下面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这句话就够了，就是概括了一切，是不是？你不可能形容老虎、狮子、熊、豹，你不用这么形容的。百兽是不是各从其类，一切生物各从其类啊，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指挥，神的命令让它下来了，所以都来了。爬在地上的昆虫一样又一样，一样一样各从其类的一个机会，各个的什么不同的种类。都来，一切的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我们知道，你就是鸟，还有很多很多种，它们这个类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科，什么科里面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种，但是分类特别的，这个动物、植物的分类是特别的，这个庞杂的。一般你没有学这个动物，我们都不懂。要不我老说我这个朋友，那他是学的是螃蟹，是不是？他一辈子就做这个螃蟹。也住过，他是个科学院的研究员。那天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这个书写完了吗？啊啊啊大叫，现在都差不多我这年龄快七十岁了，他还上半天班了，这个研究行业还没研究完呢，是不是？还没研究完，一辈子都研究不完。上帝创造千千万万的东西当中，一小种他都研究出来了，你上帝多伟大，是不是？但是神都爱护，每一样都要继续。十五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下面说什么？到挪亚排队了，都来找挪亚，没有人找别人，找挪亚，找方舟，是不是？你说这叫一般人讲真是奇怪，这不些野兽哪都不跑，你看有的野兽是喜欢旷野，有的野兽是喜欢在树林里面的，是不是？有的野兽喜欢在水里的，都要进入方舟，这不是奇妙的作为，是不是？是神的作为，神的时候。神这样说，所以都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神给挪亚一天，来指挥一切，来安排一切，来组织一切。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功有母。又强调这句，为什么？为了留种子在全地，啊，为了这个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正如神吩咐挪亚，耶和华最后一句大家念。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不但 在进入方舟，而且上帝给你关门。这意思说，在这个阶段，啊，外面都是洪水，你不能跑出去。神给你做保险，神亲自给你关门，那个钥匙钉子上帝拿着，不在挪亚的手。是不是你进去了，把这外面给你关上，你想出来也不能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出神的爱，是吧？看出神的全能，看出神做了一个怎么样，做了一个非常保险的一个保护的工作。神把它关起来了，啊，你方舟以外什么样的洪水能不能进入？大家说能不能？不能，神给它关起来。这关起来的意思说，外面的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罪恶、什么样的权势都进不去。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关心门呐，我们的门也要关。啊、我们常常自己不会关，也不愿意关，一会儿开开小小的门，后门也得开一下。为什么？偷偷的就爱爱世界，偷偷又喜欢什么偶像。那我们常常不肯关门，求上帝给我们今天给挪亚关门，也给我们大家关门，是吧？把门给你关紧，啊，让你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个就是决断，这一个阶段对挪亚来说也是一个隐藏的阶段。大家再看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第26章有这么一节圣经啊，可以代表这一句。以赛亚书还是26章。第20节。神把挪亚关在方舟里面，你看看有什么意思在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契机。第20节。老大们，我们一起念啊。
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
神把挪亚关在方舟，你放心，不是一辈子老这么关他。要这么的话，今天也受也受不了，挪亚一家可能也憋死了，对不对？起码太闷了嘛，是不是？老关在里面，神有神的时候，所以这里就说，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后来我们知道等等一年，等等一年，是不是？等到愤怒过去。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神是这样，神造就的这个神所要用所要造就的器皿也是这样。有的阶段神要让你隐藏，有的阶段神让你安静，有的阶段神让你退休，有的阶段神让你进入内室，让你的灵性要进入内室，让他关上门，进入内室，隐藏片时。那这个阶段做什么呢？那就是受主的造就。天天做祷告的工作，天天安静在神面前，而且观看神的作为，是不是？我想挪亚一定是这个，外面是洪水啊，就方舟，我们下面一段就可以看出来，挪亚在下面一段就看出来，洪水泛滥在地上啊，挪亚却是经历了死而复活的大啊，很保护，很保守，所以这就是第二段我们看完了。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第三段就是从17节开始。十七节到后来，这段时间不长，是吧？一直到24节，最后一段就是洪水泛滥40日。啊，在这40天，我们看看，不是，他是说洪水在地上泛滥40天，但是水势一直延长了150天，就是水一直往上涨，一直往上涨，这叫有150天时间，下嘛下个40天，只会一天。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在这一段里，我觉得特别看到什么？就好像一幅这个活生生的一幅图画，洪水泛滥在地上，所有有生性的没有一个不死。你多伟大，你是个国王，你是个宰相，你是个将军，你是个勇士，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是吧？都死了。你今天不管你建造的多么好的高楼大厦，是什么样的事业，是什么样的你的杰作，是什么样的这个建筑也好，全部都有。没有一样存留，这就告诉世上你到底有什么可留恋。这个就表明将来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所有地上的都是一个厚重行头的，有形质的终会烈火焚烧。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等待的不是水来淹没，如果神的挪亚的预言以后再不用水来淹来毁灭全地，但是因为人类犯罪到了一个地步，就现在的光景啊，到了一个地步，恶贯满盈啊，罪恶到了滔天灭顶的时候，圣经已经预言了，这个地球将要被烈火焚烧，啊，烈火焚烧。所以圣经说有形质的，有形质什么意思？就是物质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里面的什么什么电子、中子、什么原子，每一个分子都要被烈火焚烧，没有一点存留。所以说保罗说的话对呀，什么呀？就是说看得见的都是暂时，所见的 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我们不要负面所见。你是钞票，你是房产，你是什么有形的见得到的，都不可能永存，也不可能你带到天上去，是不是？不可能，只有你爱主的心和你为主所做的工作，属灵的工作，经营保持的工作，你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你结的果子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此外，世上的一切都带不走，什么都带不走，就如同这一幅图画一样。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这幅图画是什么？洪水淹没全地，凡有气息的全部死了，全部灭光。一面看到神的威严、神的公义，一面看到神保护了挪亚全家和其中方舟里面所有的神都保护。神在全地之中借着洗来做一个革新的工作，做一个洁净大地的工作。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当然了，它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而且所有的渊源全源的都开了口了，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全都涌起来了，所以呢，水一直往上涨，水往上涨，方舟呢怎么样也往上飘啊，那这是肯定的，是吧？所以地上的苦难越大，我们离主越近，这个方舟就往上越来越往上飘。所以你不要看，哎呀，苦难大，这个世界罪恶太大，那我们呢？我们离主越近，是不是？我们的灵性更要怎么样？更要更新，更要进化，更要完全成长，是不是？要圣洁。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舟是在上面飘的，那水是进不去的，是不是？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这方舟怎么知道？而且有什么？有松香以外的果子。保险啊，水不能浸透，水不会浸透在里面。就下面说，水势浩大，这里提了好几遍，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如果你看看环境的话，很可怕。哎呀，我不如淹死了。但是你在方舟里面，好像门徒一样，门徒在船上啊，这船呢摇晃起来了啊，狂风大浪，是吧？门徒也害怕。实际耶稣就在船上，你别怕，是吧？耶稣那个狮子头发，在这里也是，这里说啊，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多逍遥啊！是啊，你这个小小的方舟在水上飞来飘去，是不是啊？水就让它任凭水势往上涨，下面甚至涨到一个什么程度？一气浩大，天下的高山都举目，大家都高山在啊，你看最骄傲的人。最什么？最有权有势的，爬得最高的人，顶天立地了不起的人物，不可一世的人物，全部都给你淹掉。你可以高啊，你们这些个低的，在住在低处的，你们都淹了，我没关系。你是个高山，高山都给你淹没，而且比高山还要高过十五首。所以灾难来到的时候，连你一个人不谦卑也是谦卑，全部都淹没，把这高山都淹没了。啊，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生长走兽，趴在地上生动，比所有的人都。这些人是什么人？不敬虔的时代，不敬虔的时代都要灭亡。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这个世界，就这个地球还存留，只等到那不敬虔的人啊被毁灭，到成的人收拾他，要收拾他。所以不敬虔的人就是他们不接受基督的救恩。不敢悔改啊！挪亚反了反了，不肯信方舟，那你不信方舟，你就灭掉。那废弃基督的救恩是最公平的，是吧？信子的得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末了。你要信，你信你就等于得救的，因为你信了方舟。你不信你就都灭亡。你多伟大，你说我是圣人，你是贤人也没用。那将来地狱里有些人是自称为好人的。好人不要耶稣，你就还是灭亡，还是灭亡。上帝最公义，你只要信他，你就能得救。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假设我们真是，我就看了这张圣经啊，给大家提出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带领我们的全家进入方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义不容辞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家人、亲人首先要带入方舟，不然的话，你上天堂了，他们一定将来都是灭亡。因为神上帝是公义的，圣经很多呀，我们也遇见很多传道人的儿子，传什么长老的子女啊，很多没有得救。啊，我爸爸是传道人呢、啊，你等背急的时候，你拽着一根锤也上不去，是不是？你在哪里也上不去。 所以说今天信就得永生，不信就得了。跟这些人都是，凡在旱地上的，一空有气血的生命都死了，而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他同在方舟。所以说，你在方舟，你的飞禽走兽也都平安，都平安。只要进方舟就是平安。这个方舟的意义，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是吧？大家知道这个方舟的英文是 ark， 这个字在旧约里就是和约柜是同一个字，约柜也是 ark。约柜代表，圣经告诉我们，约柜是代表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就是说你今天在他里面，你就有平安。方舟就代表在神里面，是吧？就是约柜跟约柜是同一个字，所以他翻译成了方舟，那也对，因为它就是一只大船了。但这个船的意思不是世界上一般的船，它是代表救恩的船，救恩的船。所以我们这是要快快的救灵魂，救你自己的骨肉亲人，救我们的亲戚朋友，把他们都快快的带回方舟。现在还是神救恩的门敞开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最难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恩门还没有关。等到有一天基督第二次再来了，恩门关了，你想进不进不去？所以有一定的限制。所以神当时在挪亚的时代也容忍了人类720年，像马祖沙拉一直活着，活到了969岁才死。等到挪亚船完了到，方舟也预备好了，都尽人事义尽了，是吧？都船尽了，船变了，你再不回来，那么挪亚全家不肯进去，不管是谁。挪亚最好的朋友，挪亚最好的亲戚，最亲热的人也都灭了，然后都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就是别人真的看，要爱灵魂，要去帮助带领的人进入方舟。底下最后一节说水池浩大，在地下共100，长的时间了，150天。那后来就慢慢的变消，等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不是一天，他还会在等候。慢慢的消，慢慢的落下。所以啊，这张圣经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神保护了挪亚和他的全家，也是因为挪亚敬畏神，他与神同行，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完全信靠神，神怎么做就怎么做，果然事情就这么发生，果然事情就照着神说的话出现了应验，在第7章。这第7章就是我们怎样的进入方舟。一个躲避的，这个洪水代表罪人，我们当然还是被世界的花花绿绿的鸟儿也做花花绿绿的，是不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这个世界的一切，常常也还在这个天主保守我们，到了真的天主保守，在基督的里面与主联合，让我们的灵性天天是飞到主的面前。那按照新约来讲，保罗讲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生命应该是基督一同藏在宝座前。那就是说，世上什么洪水、什么苦难、什么罪恶、什么引诱、什么试探，都不会影响，都不会站到我们身上。那我们真的进入方舟，能够躲避一切。啊，我们就看一下2处圣经，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它，还有很多时间。一处是在以弗所书，新约呢？以弗所书第二章5节到6节，以弗所书2章5节到6节，我们一起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有何恩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哪里？坐在天上。你看看，这就是说基督徒应有的这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要活在神的宝座前，这个生命不是在地上。天上说我们应该接受从死埋葬从复活，他说你有复活的生命，不但有复活的生命，应该说我们有升天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进的时候，我们得救本是恩，进了方舟完全是恩典，谁也没有花钱，也没有买票，也没有不代价，也不用清洁。那其他任何宗教你都要修善德善功，你要付什么代价？是苦修，是禁欲主义，样样都不需要，就是凭自己靠恩典。你进入方舟，让我们的生命基督徒 的只要与他同死，那天气和他同死同复活，最后呢还有一同复在天上。你想这样的生命，地上什么也不会沾染，是不是？这是蛮有平安和喜乐。还有隔一月啊，如何庆祝？第三章，隔一月。下面就是菲利比，菲利比完了就是这个意思。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把一节到四节念一下。一节到四节，一起念。所以你们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大能有基督坐在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基督会有福的。一天就这样，是的是。你要追求上面的事，而且要思念上面。一个人追求上面的事，你看看，你看看基督徒和基督徒也是，有的人也做礼拜，但你从他的打扮，他的生活所追求的一些和他对儿子的教育的方面谈的事。地上怎么发财啊？怎么有学问？怎么观念？怎么一切一切，而不是修你的灵性更要紧。就看到这个了，所以就告诉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上面的事代表什么？追求圣洁，追求敬虔，追求爱主，追求读经，追求祷告，追求严格，这叫上面的事。第三点，我重点是讲第三点，因为你已经死了，这表示着我们的旧的生命因着基督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是这样看。和基督为我们做什么呀？你们已经死了，那你们的生命在哪里？大家看，基督一同什么藏在神里面。刚才说坐在天上，现在呢和基督一块藏在上帝的里面。藏在神的里面是保险箱，是不是？这是方舟，平安不平安呐？放心不放心啊？多么放心，是不是？多么平安，是吧？所以我想，我们读了这里今天的这个老师第一章，今天是我们自己要要求自己，我们天天要躲避这世界，这个罪恶的权势，这个世界的引诱，这个、世界的潮流，在信仰上也有很多，这个新世界的潮流，这个都是这个信仰上的一切的生产，那我们都要躲避，在信仰上要追求纯正，那对世界一切潮流性是我们要躲避。另外呢，我们怎么在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不能够，我们爱主，他们爱世界没关系，是不是？让他们宽宽的，你自己呢，走窄路，让他们走宽的路。也在于前家，在我们的本领，在信的里面，一定重要性啊，都要躲避。不但是躲避将来的大灾难，将来的末日的审判，不仅仅是这个利益，还要躲避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试探，你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跌倒，你现在就堕落。所以这个美国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国家就是，所以全民美国现在200万信徒啊，正在发动起来，在为国家民族祷告，40天一直祷告，是不是啊？这是很好，但是是不是都发动起来了，我还不知道。那有一个组织，他们给我们的一些的材料，我们看到，是2月17号到3月28号40天，现在正在这个40天当中，他们是每天都有这个有这个怎么样，有这个祷告的经历。我们今天就准备所有基督教的所有的这些人啊，这些的机构祷告。昨天是为所有的妇女祷告，前天是为什么什么祷告，他都是有经验，都是就是再天过去你借着祷告啊，大家都能信有方正。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国民经济好呢，经济繁荣的，道德可是下落的，是不是？是宗教信仰方面下落的，神不尊重啊，是失去了神的尊重。所以我今天就说到这，下面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下面有这么几个题目啊，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们一家都必得救。”再念一遍。他们说：“当信耶稣，你和你们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送给大家哈，我们应该把它铭记在心。信主耶稣，主的允许是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都要进方舟。就是马马虎虎，他还信不信？那将来主要向我们追讨，那我们把我们全家都带进方舟，不带进方舟，而且能保守。 不要被世俗被这个世界这个罪恶所吞灭。第二步是诗篇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到十一节，二十九篇十到十一，这是很宝贵的允许啊！我们听了今天讲到洪水，我们看看诗篇这里怎么说。诗篇二十九篇第十到十一，找到了吧？一季度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知道洪水，耶和华亲自施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亲自施他的福给他的百姓。
这就是回答了挪亚在方舟里做的啊，神赐福，神赐力量，神赐平安，能够活得挺好，活了一年，是不是？以后的神都把他们都带出来，赐力量，赐平安。洪水泛滥，万年之后洪水，但是耶和华作者为王，就是神掌管一切，他主宰一切。你方舟里的人，他也主宰。外面的洪水发多大，什么时候应该退，什么时候应该停止，这也在神的手里。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做王什么意思？就是他主宰一切，是他管理一切。耶和华作者为王，知道两次提到耶和华作者为王，这意思就告诉我们，勉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充满这个污秽肮脏，是吧？苦难、逼迫、患难，各种的时候，但是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王坐在天上，他作者为王，作者为王，知道一切。他管理我们一切，只要我们服从于他，听他的话，信靠他，那我们在他里面就得力量，得平安。好，我们今天是关于挪亚的事情。第八章讲的什么呢？挪亚要出方舟了，但是不是马上就能够出得来啊？乃是什么？要等候出方舟，从进方舟到出方舟，这里关系到基督耶稣的救恩，也关系到主再来之前的这一切的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段里，刚才我们大家一同念的这一段，是耶稣亲自在橄榄山上所讲的关于主再来的预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是主再来的预言和一些的重要的比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正如同挪亚的时代一样。那挪亚造方舟，挪亚传记到告诉他们洪水要来的，哪个相信呢？没有人信，是不是？但是呢，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洪水到我一定来。果然，当挪亚全家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到。所以这里说，那不知不觉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那今天警戒神的儿女是什么呢？四十节以后就告诉你，我们要警醒，要警醒。主来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教会背景。主来的日子，圣经多处告诉我们，如同贼一样，表示说他不是先跟你商量的。贼是破门而出，是指着这个时刻是你不能防备的，这个时刻是你不可能想象到的。不知不觉，突然间主就来了，正如同啊洪水来到一样。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要做什么？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当主人来到的时候，不至于我们对这个手忙脚乱，慌慌不定，样样没有预备好，而且还要按时分粮，自己饱足，还要能够把粮食分给别人，不要侥幸的心理，反正是主还没有来呢，就怎么样？一个讲的什么吃喝醉酒，一个是什么动手打唬人，又是嫉妒纷争打人啊！我们倒没用手打，但是常常彼此嫉妒纷争，或者吃喝醉酒，那这两等呢，主来了以后要重重的刑罚和假冒伪善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主来的时候可能你不能被取，因为你在沉睡打盹，就如同下面一个比喻，就讲的十个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什么？是聪明的。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真要警醒。因为我们今天呢，再强调一下，因为第七章就是上礼拜我们所查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自己要进方舟，还要像挪亚那样领全家进入方舟。哪叫进入方舟？因为什么呢？进入方舟表示什么意思？方舟代表救恩，方舟代表基督。进入方舟，你就能够什么呀？在基督里面信子的有永生。你不在方舟里面不信子的，这个子就是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底下就是 说什么？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非信和不信，信方说和不信方说，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我随便到一个教堂来一来。有的人一辈子进教堂，可能他没有真的信方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他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进入方舟的意思是，就是要信靠基督耶稣，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我自己要进入方舟，我要把我的全家都带进去，这是个非常要紧的事情。我们在座的，可能你还有你的骨肉亲人还没有得救，你应该关心我们自己进入方舟，不要把我们的骨肉撇在什么方舟以外。洪水来到，一个都不能得救。所以在方舟里面的得救，方舟以外的一个都不能得救。你看看那个妓女拉合，在这地方传约书亚有一个故事，讲到妓女，那个妓女她全家都得救，为什么？一个是看有这个兄弟，一个就是那个探子告诉他，你要把你全家所有的人，父母儿女父母弟兄姐妹所有的亲属都要聚集在一个屋子里，就是在那个有红线绳的那个屋子里面，窗户挂着红线绳，代表基督的救恩，是吧？那么怎么样？那么耶利哥要倒塌，灾难不会临到你，你全家都得救。突然果然妓女全家都得救，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要信，我们要带全家要回向，不然的话主来的时候你都要撇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很重要。还有一个意思，进入方舟代表什么？你说我们都得救了，我们还进方舟吗？你得救了，你已经信主了，你也要天天在方舟里面，这表示什么意思？让我们的生命天天是在基督里面能保守，因为这个洪水一直代表灾难，第二就代表这一个像洪水一样。你看我们现在的世界，主快来了，这个世界不是像洪水吗？吃喝醉酒同性恋污秽犯罪，那彼此这个残杀啊，就是这个暴动暴力，是吧？连小孩子现在都是一天的连什么呀，坐在那里瞪眼几个小时看电视，坏都学的从电视里学来的，怎么暴力，怎么杀人，怎么开枪。好了，连小孩子那么在学校里面就开枪，把老师都打死。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洪水泛滥，就代表罪恶像洪水这样泛滥。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进方舟，我们天天要进入主的里面，借着怎么样进方舟？借着读经祷告，使我们在主的里面蒙保守，不至于被洪水所吞灭。所以我们要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骨肉，也要叫他们远离罪恶，不要被洪水吞灭，这是很重要的意思。那下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等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第十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在最后了，好，找到一起读。
挪亚因着信，必蒙神指示他未变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地之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一节圣经特别用希伯来十一章专门讲信心的问题。所以挪亚可以称义，挪亚可以蒙神喜悦，挪亚可以写在圣经上成为我们的榜样，最宝贵是把信。他就信靠神，他相信神所说的这句话，洪水连影儿都没有来呢，一滴雨都没有降在地上，他就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定会实现，说洪水来一定来。所以他们要向别人头脑动一动，这方舟倒着呢，这方舟不要倒了吧，马马虎虎把或者根本不要，他不是这样，神说造方舟就造方舟。所以在那个时代，也可能把挪亚这个老头子成为一个疯子，成为一个神经病，是吧？起码是不大正常，是吧？不知道是心理状态还是什么状态。但是呢，挪亚就是这么信，就从这边我们看，立刻的放纵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因为什么？这一代的人都不信呢，一个都不能进来，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在放纵里面，就是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信的，就是我们因信天天活在基督里面，有真的平安，有真的喜乐。虽然世界从空中就洪水泛滥，这个洪水不会侵蚀在你的里面来，不会影响到我。我们的心真的是存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些圣经啊，还要一直信，所以他们的心，一直信，他就得称为信，一直信，他带你全家都进入方舟，一个不落下，儿子还包括儿子媳妇，是不是？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儿子进来了，你的媳妇也要进来，你的儿子进来了，你的儿子进来了，找一个媳妇在方舟以外的找。
啊，是不是啊？啊，要让他都进来，是不是？都在这方中，一个不落，啊，机会也了解，啊，一定把好分得去，这是一之心。所以我们今天蒙恩什么？就是因着信，信心使我们得救，信心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要在他的里面，还有一处就是你的后信。我们把关于挪亚的事情，新约关于挪亚的事情，我们都要在什么地方？等一下我们再看第八章，你的后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五节，二章上的我们大家一起读吧，二章五节，这竖版就是342页，竖版是342页，好，一起读。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能叫洪水领导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记到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洪水是什么呀？是很无情的，啊，那上古的世代不仅犯罪作恶，多人所做下都是恶，结果神没有宽容，叫洪水把他们灭了。这个人叫什么人？不敬虔的世代。你看看现在地上充满的人是什么人？不敬虔的时代，有钱有势力啊，有各样的东西，但是他们不信的，不要不信，不肯信，也不肯信他们。所以这些人一家大口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自己定方舟，我们还要传递到。什么叫传递到？就是领人进方舟，在基督里面。今天这个作恩的门，这个方舟的门还是大大的敞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啊，无论你是回哪个地方去探亲，无论是你看朋友，无论是你人家来到你这里，你都要领人什么进方舟，都要像挪亚一样传递到，这就叫传递到。传的道不是别的，就是让人殷勤诚信，这个义道，这个义道我们明白什么？神的义在基督里向我们显，就是义道，就是永生，就是福音，就是救恩，这就是义道。我们要传，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像保罗所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什么有祸了，不传福音有祸了，因为这是关系生命的问题。他有钱，他有房子，他有一切，但是他等待的是什么？是灭亡，而且是永远的灭亡，他不是开玩笑。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必须传。不传的话，我们一生所遇的人，所接触的人，尤其你的好朋友，你的亲人骨肉，逐将来要向你讨债，逐向你讨债。你这么跟他好，好了半天，你怎么没有救他灵魂呢？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同事、好同学，你的亲戚，你的骨肉，是吧？所以我们要传递到。好，这几个意思很要紧。